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避嫌，字存之，是黄门见毕构的远房孙子。毕构的弟弟毕许生了毕陵，毕陵生了毕云，世代失去官职，成为盐商。毕云生了毕贤，毕贤早年丧父。他夜里点柴火读书，母亲怜惜他疲倦，夺走灯火让他睡觉，他不肯休息，于是精通经史，擅长文章。他性格端正诚实，不随便与人交往。太和年间考中进士，书判拔萃科接连考中，被征召到中武度从幕府任职。杜从兼任杜之，上表推荐毕贤为巡官，又随杜从到淮南，入朝受任侍御史。李德裕开始时与杜从一同辅政，二人不和，于是贬杜从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。旧属官吏中只有毕贤像平日一样设宴送行，李德裕记恨他，外放为磁州刺史，多次升任驾部员外郎、仓部郎中。按照旧例，权势之家认为仓部、驾部这两个职位是耻辱，毕贤却坦然如同担任美官，没有怨言。宰相知道后，任命他为直方郎中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召入翰林院担任学士。党项侵扰河西，宣宗曾召见他询问边防事务，毕贤援引古今，详细陈述击败羌人的方略。皇帝高兴地说，我将要挑选能干的将帅，谁说廉颇、李牧在我宫中，你替我去吧。毕贤连声答应，随即被任命为刑部侍郎，外放任兵宁节度使、河西公军安抚使。毕贤到军中，派遣官吏怀柔小玉，羌人都归顺。当时戍守士兵常苦于粮饷缺乏，毕贤招募士兵设置屯田，每年收获谷物300,000斛，以节省度支经费，皇帝下诏嘉奖。不久调任昭义节度使，又调任河东。河东尤其靠近胡人，毕贤又修复爬头70座烽火台，严密侦察敌情，入侵的胡寇不敢进入。义宗即位，升任宣武节度使，召入朝任户部尚书，判杜之。不久，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两年后，坚决称病辞职，改任兵部尚书，罢去相位，随即兼任平章事节度河中。去世，享年62岁。毕贤尤其擅长励志，显贵之后，所得俸禄用来养护宗族中贫困的人，没有隔阂。起初，毕贤被宣宗赏识，曾许诺让他担任宰相。令狐桃记恨他，自兵宁起共3次调任，不能回朝。毕贤想设法结交令狐桃，到太原后，寻找美丽女子盛装打扮，派人进献。令狐桃说，太原与我无缘分，现在用这个引诱我，将要灭我家族了。使者把女子留在客栈，毕贤也把她放了。太医李玄伯是皇帝喜欢的人，毕贤用70万钱聘娶他，夫妇每天亲自进献食物，得到他的欢心，于是进献给皇帝，皇帝宠爱他超过后宫。李玄伯又炼制丹药进献，皇帝服食后背上生了毒疮。义宗即位，逮捕李玄伯及方士王悦、于之等人，全部处死。崔彦昭，字思文，他的先祖是清河人，博览贯通儒学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应征节度使的征辟奏请，对吏治精明，所到之处考核最优，多次升任户部侍郎，从河阳节度使调任河东。此前沙陀各部多犯法，崔彦昭安抚有威严和恩惠，3年内境内治理得很好，老人寇公们希望他留任，皇帝下诏同意。熙宗即位，受任兵部侍郎，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不久，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判杜之。起初，杨收、陆延、韦宝恒都因勾结受贿获罪而死，削仿执政，改革弊端，而崔彦昭协助他，所以百官职务整饬，考察不过于苛刻。不到6个月，升任门下侍郎。皇帝于是下诏揭露杨收等人的罪恶，反复告诫，以成就崔彦昭的美政。崔彦昭虽然担任宰相，退朝后侍奉母亲进食，与家人平等相处，和颜悦色，柔声细语，在身边没有违逆，世人赞许他的孝道。他与王宁是表兄弟，王宁在大中初年先显达，而崔彦昭尚未出世，曾拜见王宁，王宁傲慢不整衣冠，轻慢地说，不如去考明经科。崔彦昭因此怀恨。到这时，王宁任兵部侍郎。崔彦昭的母亲听说儿子任宰相， 命令婢女多制鞋袜，说王氏妹妹一定与儿子一起被驱逐，我将与他们同行。崔彦昭听说后哭着下拜，不敢有怨言，而王宁竟被免官。邻人李可吉被义宗宠幸，非常骄横，崔彦昭上奏将他驱逐，死在岭南。多次升任兼尚书右仆射，因病离职，受任太子太傅，去世。刘烨，字汉帆，润州句容人，父亲刘三富因擅长文章知名，年少丧父，母亲病废，刘三富乞讨粮食来养活他。李德裕任这系观察使，认为他的文章奇特，上表认为长书记。李德裕三次担任浙西及剑南、淮南观察使，刘三富未曾不随从。会昌年间，李德裕位居宰相，提拔刘三富为刑部侍郎、弘文馆学士。刘烨六七岁就能写文章，李德裕怜爱他，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同师从学习。李德裕被贬斥后，刘烨无所依靠，离开客居江湖间。陕国高元玉上表认为推官，高绍义又征辟为镇国幕府。咸通初年提拔为左拾遗，召入任翰林学士，赐进士出身，历任中书舍人，升任承旨。刘烨感伤李德裕因朋党被诬陷死在海上，林胡桃长期执政，经多次赦免，不为他恢复官爵。到义宗即位，林胡桃离职，刘烨才申辩李德裕的冤屈，恢复官爵，世人推崇他的义气。升任户部侍郎，诸道盐铁转运使，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之。熙宗即位，两次升任尚书左仆射。起初韦宝衡、陆延与刘烨一同执政，关系亲近。不久萧访、崔彦昭任宰相，罢免刘烨为淮南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皇朝势力正盛，下诏让高骈代替他调任凤翔节度使，坚决推辞，还任左仆射。皇帝西行逃亡，刘烨追赶车驾不及，与崔沆、窦卢湍藏在将军张直方家中，贼兵搜捕紧急，三人不肯屈服，都被杀害。窦卢湍，字希真，河南人，历任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，与崔沆都受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天在朝廷宣布，大风雷雨，拔起树木。不久遭遇祸难。起初咸通年间，有精通立法的人善于预言祸福，有人问，近来宰相多不到四五人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紫微星正在受灾，但这些人又将不免。后来杨收、韦宝衡、陆延、卢协、刘烨、余从、窦卢湍与崔沆都不得善终。陆乙，字祥文，是宰相陆质的同族孙子，客居陕州，于是成为陕州人。光启二年，跟随熙宗前往山南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陆乙擅长写文章，敏捷迅速，如同注射一时的书命，同僚自以为不如，昭宗厚待他。皇帝曾写赋，下诏学士都唱和，只有陆乙最先完成。皇帝看后感叹说，贞元年间，陆质、吴通玄兄弟擅长内廷文书，后来没有继承者，如今我得到了。起初他考中进士时正逢迁都，而六月发榜。到这时每到盛夏，其他学士就开玩笑说，造榜天啊，以此讥讽陆乙禁用诗不当。多次升任尚书左丞，封嘉兴县南，调任户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按照旧例，从三省的宰相职位有光属钱、留作宴会费用，学士院从未有过。到陆乙，宋光院前五十万，以荣耀清净的官署。升任中书侍郎，判户部。四秦王率兵讨伐凤翔，陆乙进谏说，国事刚刚安定，不宜出兵进府之地，必然被其他盗贼乘机，没有好处。而且亲王归属军事，必有后患。皇帝正考虑军事，则被陆乙阻挠，贬为峡州刺史。军队果然战败，很久以后受任工部尚书。跟随天子从华州回来，以兵部尚书再次执政，封吴郡公。天复初年，皇帝秘密对韩沃说，陆乙、裴质谁忠于我？韩沃说，陆乙等人都是宰相，哪有一心。皇帝说，外面传言陆乙不喜欢我复位，元旦换衣服逃往启厦门，可信吗？ 韩沃说：“谁对陛下说这个？”皇帝说：“崔胤、令狐焕。”韩沃说：“假如陆绎这样做，也不足以责备。况且陛下复位，陆绎一向不知谋划，突然听说兵起，想逃跑罢了。陛下责备他不肯死难还可以，认为他不高兴，那是谗言。”皇帝于是醒悟，多次兼任户部尚书。皇帝从凤翔回来，大赦天下，各道都赐诏书，唯独不及李茂贞。陆绎说：“国都西边，凤翔最近，论其罪过，固然不可赦免，但尚且进贡，朝廷未断绝关系，不宜在诏书中有所区别。”起初崔胤罢相，陆绎代替他。崔胤内心怨恨，到这时议论认为陆绎暗中结党，贬为夷王父，分司东都。崔胤死后，再受吏部尚书，随从迁往洛阳。柳灿开始依附朱权中，谋划除去朝廷中有声望的士大夫，贬陆绎为蒲州司户参军，在白马驿杀害，享年59岁。陆绎出名允狄，后来改名正庆，字运武，考中进士，历任监察御史，多次升任左司郎中。因非常贫困，请求补任庐州刺史。皇朝掠夺淮南，正请送文告请求不要侵犯周敬，皇朝笑着，为此收敛军队，周敬得以保全。熹宗嘉奖他，赐给飞鱼袋。任满离去，剩余1000名钱藏在州库。后来其他盗贼到来，始终不侵犯正使军的钱。到杨行密任刺史时，把钱送还正请。王辉任御史大夫，以兵部郎中上表任之杂事，升任给事中。杜鸿辉任中书舍人，正请因为他的兄长杜让能辅政，不应处在禁要之地，退回致书，没有答复，就称病离职。赵入任又散其常事，常常分条指摘朝政过失，众人喧哗传颂，宰相发怒，改任国子祭酒，议论者认为不公正，又还任常事。大顺以后，王政衰微，正请每每用诗歌歌谣寄托讽谏，宦官中有在天子面前诵读的。昭宗以为他有所蕴蓄未完全发挥，于是趁有关部门呈上班部，就在旁边批示可任礼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正请本来擅长作诗，诗语多诙谐，所以使之落掉，世人共同称为正五歇后体。到这时，省吏跑到他家谒见，正请笑着说：“诸位错了，人们都不识字，宰相也轮不到我。”省吏说不假。不久听到致书下达，叹息说：“万一如此，笑死天下人。”就职后，宗族亲戚来祝贺，他挠头说：“歇后正午做宰相，事态可知了。”坚决推让，不被允许在朝中严肃正直，不再有旧态。自己认为不被人们所敬仰，才3个月因病请求退休，受任太子少保致仕，去世。朱普，襄州襄阳人，以三史科举出身，从荆门令升任京兆府司路参军，改任著作郎。乾宁初年，太府少卿李元石想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员2个月的俸禄来资助军费，朱普尚书坚决反对，于是停止，提拔为国子监、毛师、博士。尚书谈论当时事务，议论迁都说：“古时帝王不常定居一处，多观察天地兴衰，根据时势行事。关中是隋朝所定都的地方，我们实际上因袭它共300年，文物财货奢侈建伟都已到极点。广明年间，大道公献公阙、官署府库、街巷店铺所存1/2，等到姓石门、华阴1/2中又损失8-9，高祖、太宗的制度荡然无存。襄州、邓州的西边有数百里平坦温润之地，其东边汉鱼、凤林作为关隘，南边菊潭环绕曲曲而流入汉水，西边有上洛崇山的险阻，北边有白崖相连，这是行胜之地，肥沃的土壤。如果广浚漕渠，运输天下的财物可使大量聚集。自古中兴的君主离开已衰败的衰势，前往未称王而能称王的地方。如今南阳汉光武帝虽兴起，但未称王。我看山河壮丽的地方很多，故都已盛而衰，难以复兴。江南土地薄水浅，人心浮躁轻巧，不可以建都。河北土地厚水深，人心强悍狠戾，不可以建都。只有湘邓确实是中原，人心质朴善良，距离秦地很近， 而有上洛作为屏障，永无夷狄侵犯的忧虑，这是建都的最佳选择。
没有得到答复。
朱普为人刚强，别无才能。正当此时，天子施政，想任用从民间特起的人士，委任他们以忠心。而朱普所交好的方士许延是得宠，出入宫中说朱普有经世济民之才，又水部郎中何寅也上表称其贤能。皇帝召见与他交谈，提拔为左谏议大夫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因他素来没有名望，人人非常惊讶，不久判户部，升中书侍郎。皇帝更加治理军队，所处事宜可全委任朱普。朱普向四方发布文告，命令近处出兵士，资助粮饷，远处贡献盈余。几个月后，许延是被韩建所杀，朱嫖霸相任秘书监，三次贬为郴州司户参军，去世。与朱普同时为相的是孙沃。孙沃字龙光，父亲孙景商担任天平军节度使。孙沃考中进士，历任显要官职，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升任门下侍郎，担任凤翔四面行营都统，不久兼任礼部尚书、行营节度诸军都统招讨处置等使。当初他家正堂的柱子上长出槐树枝，一年后长得茂盛，不久孙沃执掌朝政，被封为乐安县侯。他和郑普都被贬为衡州司马，去世。孙沃性情通达简约，不矫揉造作，曾说世人如果有品行，不必用自己的长处来衬托别人的短处，用自己的清白来彰显别人的污浊。每当接待宾客时，奴仆童子互相争吵拉扯到面前，他也不责备，说如果怀着愤怒之心，就是自己烦扰自己了。他的哥哥孙楚历任天雄节度使，最终官至兵部尚书。韩沃字志光，京兆万年人，考中进士，在河中幕府任职，被召入朝受任左拾遗，因病解职，后来多次升迁至左谏议大夫。宰相崔胤监管度支，上表请求让韩沃担任自己的副手。王溥推荐韩沃为翰林学士，升任中书舍人。韩沃曾与崔胤谋划诛杀刘季树，唐昭宗复位后，韩沃成为功臣，皇帝憎恨宦官骄横，想要全部除掉他们。韩沃说，陛下诛杀刘季树时，其余的人都赦免不问罪，现在又要诛杀他们，谁不畏惧死亡？应当含垢隐忍，等待以后再说。天子的威权如今分散在各方节镇，如果上下同心收揽权纲，还有希望天下可治。宦官中忠厚可任用的人，给予恩宠，让他们自行剪除同党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如今吃度之俸禄的宦官有8000人，公司牵连的不下20000人，即使诛杀6-7个巨头，也未见得有益，反而正好坚定了他们的叛逆之心。皇帝凑近膝盖说，这件事始终托付给你了。中书舍人林胡焕机巧善变，皇帝曾想让他主持国政，不久又后悔说，林胡焕做宰相或许会误国，我应当先用你。韩沃推辞说，林胡焕家两代为相，熟悉旧例，陛下已经答应了他，如果答应了林胡焕可以更改，那么答应臣的难道就不能改变吗？皇帝说，我并没有当面任命，又有什么可顾虑的。韩沃于是推荐御史大夫赵崇，认为他刚正雅重，可以成为朝廷内外的准则。皇帝知道韩沃是赵崇的门生，赞叹他能够谦让。当初李继昭等人因功都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当时称为三史相，后来逐渐转而依附韩全惠、周敬荣，都记恨崔胤。崔胤听说后，赵凤祥李茂贞入朝，让他留下族子李继云担任宿卫。韩沃听说后认为不可以，崔胤不采纳。韩沃又对林胡焕说，林胡焕说，我们难道不惜宰相之位吗？没有魏军就会被宦官们算计了。韩沃说，不是这样，没有兵则加与国都安全，有兵则加与国都不可保全。崔胤听说后忧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李彦弼见到皇帝非常傲慢，皇帝心中不平，韩沃请求驱逐李彦弼，赦免他的党羽，允许他们自新，那么狂妄的阴谋自然就会破灭。皇帝没有采纳。李彦弼诬陷韩沃和林胡焕泄露宫禁中的话，不可以与他们谋划政事，皇帝发怒说，你们有官署，日夜议事，为什么不想让我见学士呢？李继昭等人在宫殿中自如饮酒，皇帝发怒 韩沃说，三使相有功，不如多赏赐金帛官爵，不要让他们干预政事。如今宰相不能专断绝事，李继昭等人的奏请必然听从，日后突然改变，就会人人产生怨恨。当初用卫兵监视宦官，如今敕使卫兵合为一体，臣私下寒心，希望下诏让李茂贞撤回他的卫军，不然的话，两镇兵马在宫阙下争斗，朝廷就危险了。等到崔胤召朱全忠讨伐韩全会，汴州军队将要到来，韩沃劝崔胤督促李茂贞归还卫兵，又劝崔胤上表揭露宦官罪行，趁机诛杀韩全会等人。如果李茂贞不遵从诏令，就允许朱全忠入朝，还没来得及采用，而韩全会等人已经劫持皇帝，向西逃往凤翔。韩沃连夜追赶，在户县追上皇帝，见到皇帝痛哭。到了凤翔，升任兵部侍郎，晋为翰林承旨。宰相韦一范因母亲去世扶丧，皇帝下诏让他恢复相位，韩沃应当起草任命诏书。他上言说，韦一范扶丧未满数月，就急忙让他任职，伤孝子之心。如今中书省的事务，一个宰相可以办理。陛下如果爱惜韦一范的才能，等到他扶丧期满再召用也可以。何必让他出则头戴高冠在朝廷，入则气血在灵柩旁，因哀伤消瘦就会荒废公务，勤勉恭谨就会忘记哀痛，这不是人情所能承受的。学士使马从浩逼迫韩沃起草诏书，韩沃说，手腕可以断，诏书不能起草。马从浩说，你找死吗？韩沃说，我身居内属之职，能够沉默吗？第二天百官到齐，而诏书没有发出，宦官们一起喧哗。李茂贞入宫见皇帝说，任命宰相而学士不草诏，不是造反吗？愤怒地出去。姚继听说后说，如果是我值班也接着去死。不久皇帝畏惧李茂贞，终于下诏让韦一范恢复相位，姚继代替起草诏书。从此宦官们更加恼恨韩沃。马从浩责备韩沃说，南衙亲视北司很厉害，你是崔胤王普所推荐，今天北司即使杀了你也是可以的。两军枢密使，因为你一年没有俸禄收入，我们商议接近你，你知道吗？韩沃不敢回答。李茂贞怀疑皇帝暗中出奔投靠朱全忠，派兵守卫皇帝行宫。皇帝走到武德殿前，于是到了上食局，恰逢只有学士在那里，工人招呼韩沃，韩沃到来拜了两拜，哭着说，崔胤很健康，朱全忠的军队一定会成功。皇帝高兴，韩沃说，希望陛下回宫不要让人知道。皇帝赐给他面豆后离开。韩全会被杀，很多工人受牵连而死，皇帝想要全部清除余党。韩沃说，按照礼制，人臣不能有叛逆之心，有就一定要诛杀，公必辜负恩宠，不可赦免。然而不到三十年，不能长成人，全部诛杀则伤仁德，希望除去罪魁祸首，从内部安定外部，以安定众人之心。皇帝说，好。崔胤请求让徽王担任元帅。皇帝问韩沃，日后会不会连累我的儿子？韩沃说，陛下在冬内时天气阴霾，徽王听到乌鸦声说，皇上与皇后被幽禁困顿，乌鸦的声音也悲伤，陛下听到后心中恻然，有这事吗？皇帝说，是的，这个孩子天生忠孝，与众不同，心意于是决定。韩沃建议依附崔胤大多如此。皇帝复位后励精图治，韩沃处理机要事务大都与皇帝心意相合，皇帝想让他做宰相三四次，他都推让不敢接受。苏简又引荐他共同辅政，于是坚决推辞。当初韩沃陪侍宴会，与金兆尹、郑元圭、威元使陈班同席，他推辞说，学士不与外朝官班同坐。主人坚持请求，于是坐下。后来郑元圭、陈班到了，他始终不和他们同席而坐。朱全忠、崔胤来到殿前宣读事情，在座的人都离开座位，韩沃不动，说，陪侍宴会不应随意起立，二位公认为我懂得礼节。朱全忠恼怒韩沃轻视自己，愤然离去。有人进谗言说，韩沃喜欢轻侮权贵，崔胤也与韩沃有了矛盾。恰逢驱逐王普、陆绎，皇帝任命王赞、赵崇为宰相，崔胤坚持认为王赞、赵崇不是宰相之才，皇帝不得已而罢免。 王赞、赵崇都是韩沃推荐为宰相的人。朱全忠见到皇帝，斥责韩沃的罪过，皇帝多次看崔胤，崔胤不为他辩解。朱全忠到了中书省，想召韩沃来杀了他。郑元圭说，韩沃官居侍郎，学士承旨，您不要仓促行事。朱全忠于是停止，把韩沃贬为蒲州司马。皇帝握着他的手流泪说，我身边没有人了。再次贬为荣夷县尉，又调任邓州司马。天佑二年，又召为学士，恢复原官。韩沃不敢入朝，带着家族向南投靠王审知，并死在那里。他的哥哥韩宜，字宇光，也以翰林学士身份担任御史中丞。韩沃被贬的第二年，皇帝在文思球场设宴，朱全忠进来，百官坐在廊下，朱全忠发怒，贬韩宜为地州司马，侍御史归矮为登州司户参军。史官评论说，义宗、熙宗以来，王道日益失去秩序，腐化的宦官充斥朝廷，贤人纷纷逃遁，四方豪杰各自依附合意的人而奋起，天子孤身一人，所亲近的只有奸佞固执的庸奴，却想要阻挡横流，支撑已经倾覆的局势，难道不危险吗？看郑请、郑普等人破格任用，就好像用猪羊的臂膀去抵挡猛虎的力压，只是趋向灭亡罢了。一个韩沃都不能容纳，何况贤能的人呢？